首先放 PowerPoint 俾大家嚟到去睇呢个讲道吓。
首先放 PowerPoint 给大家看这个讲道了。
好，今日嘅讲道嘅题目系忽然嘅风暴。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忽然的风暴。
啊，祷告呢，其实有两个情况嘅。
祷告其实有两种情况的。
就是祷告蒙应允和祷告不蒙应允，
就是祷告蒙应允和祷告不蒙应允。
但是祷告的经验都会告诉我们听，
但是祷告的经验都告诉我们，
祷告不蒙应允的情况是实在不少的，
祷告不蒙应允的情况实在是不少的。
我们怎样来到去理解不蒙应允的祈祷呢？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不蒙应允的祷告呢？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不蒙应允呢？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呢？
当我们祈祷的事是不那么迫切的话，
当我们祷告的事情不是那么迫切的话，
问题可能就没那么大了，
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但如果你祈祷的事是非常紧急的话呢？
但是假如我们祈祷的事情是非常紧急的话，
祷告不蒙应允的话，就可能令你处在一个极度的困扰和痛苦里面。
祷告不蒙应允就可能让你处在一个极度痛苦和困扰的情况里了。
仿佛你就处身在风暴当中。
仿佛就处身在风暴当中了。
人生不时都出现风暴的。
人生不时都会出现风暴的。
有时候全无心理准备之下呢，
有时候在全无心理准备，
忽然会发生一些事情。
忽然会发生一些事情。
譬如你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啊。
比如说你自己发现自己患上了癌症。
又或者是遇上有些亲人交通意外死亡啊。
或者是遇上了自己的亲人遇上交通意外死亡了。
又或者一些突然其来的好生活上面很大的困难，
或者是有些突而其来的生活上一个很大的困难，
仿佛就可以突然其来的风暴一样，
仿佛就像 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样，
令你不但只失去控制，
不单只让你自己失去控制，
令你不知所措，
令你不知所措，
你尝试全力去控制那件事，
你尝试全力去控制这件事情，
结果事情没改善过，
结果事情没有改善。
其实你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应许过你，
其实你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应许过你，
你可以藉着祷告来到寻求神的帮助，
你可以接着祷告来寻求神的帮助。
有时候神真的很快又应允了你的祈祷的，
有时候神是很快就应允了你的祷告的，
但你又有神时发现神并不是次次都回应你的，
但是有时候你发现神不是每一次都回应你的，
有时候神不知道去了哪，
有时候不晓得神去了哪，
神很沉默，
神很沉默，
又好像睡了觉，
好像睡着了一样，
无论怎样挣扎都好，
无论怎么挣扎也好，
怎样呼喊也好，
如何呼喊也好，
神总是好像无声无息这样，
神好像就无声无息的，
神好像很无情地由得你在风暴里面受苦，
神就好像很无情地让你在风暴当中受苦，
令你有时真的感到绝望和愤怒的，
令你有时候感到绝望和愤怒的，
甚至你会埋怨神为什么不理你死活，
甚至你可能埋怨神为什么不理你死活，
到底你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呢？
到底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但愿今日同你大家分享个经文。
但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嚟启示我哋点样嚟到面对风暴，
能够启示我们如何去面对风暴。
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三点。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点就是大大风暴的出现。
第一点是大大风暴的出现。
第二就是主大大的平静风暴。
第二点就是主大大的平静风暴。
第三点，
第三点
就是门徒大大的惧怕主，
就是门徒大大的惧怕主。
好，我们先来就是讲第一点，大大的风暴的出现。
首先讲第一点，大大风暴的出现。
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大家都应该都很熟悉的。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将个焦点呢，大家都会放在耶稣平静风暴海和的能力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那个重点放在耶稣平静那个风暴和海的上面。
是的，耶稣真的很厉害。
没错，耶稣真的很棒。
当我们细心留意经文的时候呢，
当我们细心留意经文的时候，
或者你对门徒面对风暴的出现会有新的理解的吧，
或许你会对门徒面对风暴出现会有新的理解的。
在这个的第35节到36节那里讲，
从35节到36节那里说，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到那边去吧，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留意经文呢，
根据这个经文，
到底是哪一个叫门徒将船驶出去加利利海的呢？
到底是谁叫门徒把船驶去那个加利利海的呢？
经文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耶稣。
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很清楚的是耶稣。
上文呢，其实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其实这段经文的上文告诉我们，
耶稣在日间就在加利利海岸边呢，来到向很多人来到讲道。
日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很多人讲道。
讲了几耐呢，圣经没有讲清楚。
讲了多久呢，圣经没有说清楚。
不过呢，他叫门徒将船驶出加利利海的另一边的时候呢，
不过当耶稣叫门徒把船驶去加利利海的另一边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已经是夜晚了。
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来到叫门徒做呢？
耶稣为什么叫门徒这样做呢？
其实呢，跟着这段的经文的 下文里面的第五章、
然后这段经文的下一段就是第五章，
就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呢要去对岸的格拉森。
原来耶稣要去对岸的格拉森。
为什么要去呢？
他为什么要去格拉森呢？
原来耶稣是特登要去寻找一个因长期被鬼附的人。
原来耶稣要去寻找一个长期被鬼附的人。
他已经被鬼附到一个折磨到一个程度不似人形了。
他已经被鬼附折磨到不像人了。
在去的过程里面呢，就忽然出现了大大的风暴。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忽然出现了大大的风暴。
耶稣是全知的神。
耶稣是全知的神。
他一定知道在某时某刻会刮起风暴的，是吧？
他应该知道某时某刻会刮起风暴的，是吧？
但是呢，耶稣为了要拯救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呢，
但是耶稣为了要拯救那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呢，
于是就带同门徒搭船的时候就遇见会来的风暴了。
于是就跟门徒坐船的时候就会遇到那个将来的风暴了。
原来遇见风暴，原来有一个更美的计划和旨意的。
原来遇见风暴有一个更美的计划和旨意的。
他是特登来到容让门徒来到经历这个的风暴。
他是故意让门徒来经历这个风暴的。
即是说我们遇见人生的风暴呢，
就是说我们遇见人生的风暴呢，
我们都应该相信是因为神为了要达到他更美的目的，
就是因为神要达到他更美的目的的。
令你遇上风暴其实是有他更美的旨意。
令你遇上风暴是有他更美的旨意的。
我们再看经文的37到38节，
我们再看往下看看经文的37到38节。
经文说忽然起了暴风，
经文说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说，
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但风暴出现的时候，
风暴出现的时候，
船被打入来的海水来到是海浪所严严的淹浸，
那个船呢，给那个打进来的那个波浪的水呢，被淹浸了。
看来呢，经文说呢，船支撑不住了。
从经文看来，好像船支撑不住了。
随时要沉没了。
随时要沉没了。
情况非常危急。
情况非常危急了。
由于风暴的忽然的出现呢，
由于风暴忽然出现呢，
到耶稣平静风暴的过程其实有几耐呢？
到耶稣平静风暴的那个过程有多久呢？
圣经又没讲过，
圣经也没有说。
不过如果我们切身处地去来到默想这段经文的话呢，
不过假如我们设身处地的去默想这段经文的话，
感受上可以说呢，感觉上真的可以度日如年的，
感觉上可能可以度日如年的，
大家都手足无措，
大家都手足无措，
好惊，
很害怕。
其实门徒当中呢，有几个正是加利利海的渔夫呢，是做了很多年的。
其实门徒当中有几位在加利利海当渔夫已经很多年的了，
就可以说经验老道的，
可以说是经验老道的。
他们真的撑船多过你行路，
他其实真的撑船呢比我们走路还要多。
理论上他一定可以来到使出浑身的解数，是吧？
理论上他们应该可以使出浑身的解数的，是吧？
不过但是经文给我们看到，门徒同样虽然是这样都好，都不能够敌得过这个大大的风暴。
但是虽然如此，门徒好像都不能敌得过这个大大的风暴。
门徒为了生存呢，
门徒为了生存
只是用各样的方法来到对抗了，
正在用各样的方法来对抗。
我相信当时门徒一定有大声叫喊啦，
我相信当时的门徒一定有大声的叫喊，
加上风浪声啦，
加上风浪的声音，
其实一定是很嘈杂的，
其实一定是很嘈杂的。
只是耶稣竟然在这个大风浪的时间里面在船尾睡觉，
但是耶稣竟然在这个大风暴的时间在船尾睡觉了，
看不见喎，
看不见了。
为什么耶稣会睡觉的呢？
为什么耶稣会睡觉呢？
这当然是因为耶稣他不单只是神啦，
这个当然不止因为耶稣是神，
也都是他也都是人啦，
他也是一个人。
其实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已经整日来到工作来到讲道已经很劳累了。
其实经文告诉我们，他已经整日的工作讲道，他已经非常劳累了，
所以他一到上船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嘛，所以他就睡了觉了。
他们上船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他一上船就睡着了。
耶稣的门徒呢正是经验着他们人生里面呢那种为非常之不安的一个属灵的黑夜了。
那门徒正在经历一个他们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黑夜了。
他们跟耶稣讲话，但耶稣听不到啊，
他们对耶稣说话，但是耶稣仿佛听不到，
神好像完全听不到他们向他们祷告的声音，
神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们向他祷告的声音。
其实当神的沉默不出声时间越来越长的话呢，
其实当神的缄默时间越来越久的时候，
其实也都越挑战他们对神的认识和信心，
越挑战他们对神的认识和信心。
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经验过这些这样的属灵黑夜呢？
就是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属灵的黑夜呢？
啊，结果门徒咧就走去船尾嚟到要推醒耶稣啦。
结果，门徒要走到船尾去推醒耶稣了。
但马可嘅马可福音嘅记载就系门徒对耶稣讲。
马可福音的记载就是门徒对耶稣说：
夫子啊，我哋丧命你不顾吗？
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
啊，你感受到门徒嘅语调里边咧？
你感受到门徒他们的语调当中，
啊，有住埋怨耶稣嗰种漠不关心、唔理佢哋死活嘅感觉噶。
有着那种埋怨耶稣对他们呢漠不关心了的、不顾死活的那种感觉。
啊，当我哋参考其他嘅福音书咧，讲到同一件事嘅时候咧，
当我们参考其他的福音书讲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啊，记载门徒嘅反应咧，佢系有唔一样嘅噃。
记载门徒的反应却是不一样的。
比如马太福音八章25节那里讲，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比如说马太福音八章25节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门徒就在危急里面恳求主的求，向主来到求救。
门徒就在那个危急当中向主求救。
在路加福音呢八章24节呢，他这样讲。
在路加福音八章24节他这样说，
门徒就向主讲话，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
门徒对耶稣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
路加讲出门徒的恐惧和绝望。
路加讲出门徒的恐惧和绝望。
他们都要死了这样。
因为他们都要死了这样。
马太马可路加不同的记载是不是告诉我们圣经有矛盾呢？
马可马太路加的记载，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他们有矛盾呢？
为什么门徒的反应不一样呢？记载的时候
为什么门徒的反应在记载的时候不一样呢？
其实我们想深一层，我们想想其实是其实不会的，不会一样的。
其实我们想深一层，其实神是不会的。
因为耶稣的睡觉而产生不同的态度是很自然的。
因为耶稣的睡觉产生不同的态度是很自然的，
自然会讲出不同的说话啦，
自然会讲出不同的话了。
只不过不同的福音书只是记载不同的人所讲的东西，
只不过不同的福音书只记载不同的人所讲的话而已。
所以圣经里面的记载没有矛盾的，
所以圣经里面的记载没有矛盾的，
反而是更加全面的，你要将当时的情况来到看过三个福音书来到展现在我们眼前。
反而当时的情况透过三卷不同的福音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不过无论怎样都好，在风暴里面神真的好像睡了觉。
不过无论怎么说，神好像在风暴当中睡着了。
好像你的人生遇上风暴的时候神没有回应你一样，神好像睡了觉一样。
就像我们遇上人生的风暴的时候，神没有回应我们一样，像睡着了一样。
你会怎么呢？
那你会怎么样呢？
门徒的三个反应里面，你会不会有其中一种反应呢？
门徒的三种反应当中，你会不会有其中的一种反应呢？
你又说你三个反应你都有呢？
或者是你三种反应你都有呢？
当人生风暴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风暴尽快平静下来，是不是？
当人生风暴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风暴能够尽快的平静下来，是吗？
最好当我们来到恳切祷告的时候，神就立即回应我们的祈祷。
最好当我们恳切祷告的时候，神就立即的回应我们。
是啊，我们当然希望神是这样。
是啊，我们当然希望神是这样的呢。
有时真的神会很快的。
有时候神真的很快的。
但有时又发觉很多时候神迟迟都没有回应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发觉神是迟迟没有回应的。
甚至你以为神根本不应允你的祈祷。
甚至你以为神没有应允你的祷告。
这个令我想起当时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到拉撒路的记载。
这个让我想起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对那个拉撒路的记载。
圣经告诉我们听，其实耶稣很爱这个拉撒路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很爱这位拉撒路这个人的。
视他为朋友。
他把他视为朋友。
当拉撒路患咗病嘅时候，好重嘅病。
当拉撒路患了很重的病的时候，
佢个姐姐马大同马尼亚嚟到通知耶稣。
他的姐姐马大跟玛利亚来通知耶稣。
于是呢，但系当时耶稣冇立即咧嚟到应允马大玛利亚嘅恳求喎。
但是耶稣并没有立即的，回应马大跟玛利亚的恳求。
但冇立即咧嚟到去医拉撒路嘅病。
没有立即去医治拉撒路的病。
而且系故意咁咧延迟唔去噶。
好像还是故意的延迟不去的。
结果拉撒路咧就病死咗啦。
结果拉撒路病死了。
到耶稣去到嘅时候，拉撒路已经被埋藏喺坟墓里边四日啦。
当耶稣去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被埋葬在坟墓里面四天之久。
当时耶稣睇见咁多人为拉撒路咧嘅死咧嚟到去即系受苦悲痛。
当耶稣看到那么多人为拉撒路的死去那么愁苦悲痛，
他心里也都非常的忧愁悲叹。
他的心里面也非常忧愁悲叹。
见到这么多人都这么绝望，耶稣就哭了。
看到那么多人那么绝望，耶稣也哭了。
最后大家都知道，是不
是？最后大家都知道。
耶稣最后来到去到坟墓里面，来到将拉撒路命令他起死复生。
耶稣去到坟墓当中，命令拉撒路起死复生。
为什么耶稣要延迟众人的求救呢？
为什么耶稣要延迟众人的求救呢？
耶稣就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讲。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说，
这病不至于死。
这病不至于死。
这个病的意思就是讲个拉撒路的病。
这个病是指拉撒路的病。
乃是为神的荣耀。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神不是不应允祷告。
神并不是不应允祷告。
故意延迟应允，其实是有更美的旨意。
故意延迟应允，其实有更美的旨意的。
来到第二点，主大大的平静风暴。
来到第二点了，主大大平静风暴。
即使门徒反应不一样，
即使门徒的反应不一样，
但无论是埋怨耶稣漠不关心，
无论是埋怨耶稣漠不关心，
或者向耶稣求救，
或者是向耶稣求救，
或者向耶稣表达绝望，
或者是向耶稣表达绝望。
当耶稣被叫醒的时候呢？
当耶稣被叫醒的时候呢？
耶稣却做了一件奇妙的神迹。
耶稣却做了一件奇妙的神迹，
就是马福音四章三十九节那里讲了。
这是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九节，这里说
耶稣醒了。
耶稣醒了。
斥责风向海说，
斥责风向海说，
住了吧，静了吧，
住了吧，静了吧，
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当耶稣行了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
当耶稣行了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
他怎样对门徒说呢？
他怎么对门徒说呢？
话咧，你为什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回答门徒的焦点好特别。
他回答门徒的焦点很特别。
耶稣指出他们点解冇信心，点解胆怯？
耶稣指出他们为什么没有信心，为什么胆怯？
我当我哋默想耶稣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呢，
当我们默想耶稣讲这一番说话的时候呢，
会唔会啲说话都系同我哋讲嘅咧？
会唔会这些话都是对我们说的呢？
最近咧嘅疫情好厉害，
最近的疫情很厉害。
甚至喺我哋当中都有一啲嘅弟兄姊妹嘅家人染病，有呢个嘅染到肺炎。
甚至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的家人有染了这个肺炎。
啊，亦都咧系啊，听闻亦都喺一啲我认识嘅传道人个啊孩子咧都有染到病。
还有听说有一些传道人的孩子也染病了。
啊，所以真系好厉害。
所以这个病真的很厉害。
啊，突然之间嘅。
是突然之间的。
唔知点解就染到啦。
不晓得怎么样就染到了。
所以这个真的很突然其来的风暴，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突然其来的风暴。
耶稣现在这样讲会不会成为你的一种的安慰呢？
耶稣现在这样说会不会成为你们一个安慰呢？
定一话是对你来讲是一种的责备呢？
或者是对你们来说是一种责备呢？
耶稣说你为什么要怕呢？
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害怕呢？
你对我没有信心吗？
你们对我没有信心吗？
其实我们相信门徒和耶稣已经有一段不少的时间。
其实我相信门徒跟耶稣相处一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了。
就好像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信主跟随主都一段时间。
就像我们中间跟随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其实门徒在这个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其实看见过耶稣行很多的神迹。
其实门徒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
也都听过耶稣很多有智慧和能力的教导，
也听了耶稣有很多有智慧跟能力的教导。
但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呢？
理论上应该认识的，是不是？
理论上应该是认识的，对吧？
如果你认识的话，你应该对神有信心，是吗？
如果你认识他的话，那你应该对神有信心了。
但如果风暴来到的时候，你有这样的胆怯的反应，为什么呢？
但是当风暴来到的时候，你有这个胆怯的反应，为什么呢？
其实可能就是正如你和我一样，风暴的来临正正考验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多少。
就像你跟我一样，当风暴来临的时候，正正就是考验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有多少。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是谁的话，
假如我们真正认识神是谁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应该有信心。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信心的。
这个不是头脑上知道神的知识有多少，能够令到我们产生更大的信心的。
这个并不是因为我们头脑上对神的认识有多深而产生更大的信心的，
而是让我们有这些圣经的知识时候，更加体验到经历到神真的实在令我们有那种的信心。
而是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对神的真的有一种实在的信心的。
但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真的神这样跟你说的话，你会怎样回应耶稣基督的事的说话？
假如耶稣真的这样问你们的时候，你们怎么回应耶稣问你的问题呢？
不过耶稣的说话很明显的正是指出门徒的问题的中心。
但是耶稣这种问法就正好指出门徒对他的那个问题所在。
我相信耶稣并不是说他们惊呢就是错的。
耶稣并没有说他们害怕是错的。
他反而是要指出为什么他们错的惊的对象其实是出了问题。
其实他要指出他们害怕的对象出了问题。
耶稣要门徒知道他们应该惊什么。
耶稣指出其实他的门徒应该害怕一些什么。
跟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门徒大大的惧怕主。
接下来第三点就是门徒大大惧怕主。
但面对耶稣的大能的作为，门徒的反应是怎么
样呢？面对耶稣大能的作为，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在41节他就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41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阿摩陀突然之间心灵啊，好光明咁发现。
门徒突然间心灵很光明的发现。
啊，风暴虽然好得人惊，
风暴虽然很让人害怕，
但能够掌管风暴嗰个耶稣原来系更得人惊。
但是原来掌管风暴的那个耶稣更让人害怕。
嗱，弟兄姊妹啊，
弟兄姐妹啊，
或者我哋咧又认为人生嘅风暴会令到我哋好惊。
或许人生的风暴会让我们觉得很害怕。
阿神没有啊，冇能够即时回应你嘅祈祷，可能令你信心动摇。
神没有立刻的回应你的祷告，可能会让你信心动摇。
但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吗？
能够控制风暴嗰个主，更应该令你产生敬畏嘅心。
但是那个能够控制风暴的那位主，更应该让你敬畏神。
啊，当讲到自己嘅需要嚟到向神祈祷，
当讲到我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向神祷告，
嗱，圣经的确教导我哋咧，要态度要谦卑，要恳切，要具体。
啊，圣经教导我们啊。态度要恳切，要谦卑，要具体。
但我哋唔好误会喎。
但是我们不要误会。
啊，以为神咧俾咗我哋一啲能够控制差遣上帝嘅魔法。
以为我们已经神给了我们一个能够控制上帝的一个魔法。
啊，仿佛咧就好似电影里边嗰个哈利波特念咒咁样啊。
就仿佛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个 Harry Potter 向神念咒一样。
耶稣其实因为爱我哋，怜悯我哋，
其实耶稣因为爱我们，怜悯我们，
就好愿意话俾我哋听应允嘅祷告，我哋应该点样嚟到祈祷，同埋一啲属灵嘅原则。
哦，能够蒙应允的祷告，应该怎么样去祷告？而且还有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原则。
但系呢个嘅讲法并唔系话呢个应允嘅祷告嘅方程式嚟啦。
但这其实并不是蒙应允的祷告的一种方程式。
他愿意爱我们的原因是他很愿意自己自限自己成为一个人。
他愿意爱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愿意自限自己成为一个人。
最后是不是应允我们的祈祷？
最后能否应允我们的祷告？
或者怎样应允祈祷？
或许怎么样应允祷告？
又或者几时应允祈祷？
又或者什么时候应允祷告？
这个都是神的意愿和怜悯来的。
这都是神的意愿和怜悯。
就是说他肯是他的重要关键。
意思是说他肯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当我们向这位令人敬畏的主来到恳切祈祷。
当我们向这个令人敬畏的主恳切的祷告，
就应该相信他是会按最美的旨意来到将好的事应允我们，
就要相信他能够按照最美的旨意把我们恳求的事应允给我们。
但无论你用多少时间才知道神应允你的祈祷，
但是无论你用多少时间才能知道神应允你的祷告，
或者可能神是立即应允你的祈祷，
或许神是立即应允你的祷告，
又或者可能你要你等十年二十年先至应允你的祈祷，
又或许要你等十年二十年才应允你的祷告，
甚至可能到你死了之后，
甚至到了死了之后，
你在天堂那里先至睇见神应允你的祈祷，
你在天堂里面才看到神应允你的祷告，
你会怎样反应呢？
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呢？
你会好欢喜雀跃，
你会很欢喜雀跃，
你会感恩赞美神的大能，
你会感恩赞美神的大能。
如果是的话，当然这个是好反应。
假如是真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反应。
但你或者会不会更加好像门徒的反应咁呢？
但是你会不会更像门徒的反应那样呢？
当耶稣应允他们来到平静风和海的时候，
当耶稣应允他们平静风和海的时候，
門徒嘅反應係大大嘅懼怕、敬畏呢位主。
门徒的反应是大大的惧怕、敬畏这位主。
你惊唔惊住啊？
你惧怕主吗？
你敬唔敬畏佢啊？
你敬畏他吗？
你哋崇拜其实系抱住乜嘢心嚟到敬拜啊？
你来崇拜啊，你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态来崇拜的呢？
如果你敬畏惧怕呢位我哋敬拜嘅上帝，你崇拜嘅时候会唔会专心啊？
当你敬畏惧怕我们这位上帝的时候，你敬拜的时候会不会很专心呢？
你约咗呢一个咁令人敬畏嘅上帝嚟到见面，你会唔会迟到啊？
你约了这个那么让人敬畏的上帝来见面，你会迟到吗？
你会唔会知道神约咗你2:30嚟一齐敬拜，一齐嚟相聚？上帝约咗你2:30。
你知不知道神约了你2:30来参与这个相聚来敬拜？
你会唔会等到3点，等到讲道开始啦，你先至嚟敬拜啊？
你会不会等到3点呢？当讲道开始的时候，你才来参加敬拜呢？
你如果系咁嘅话，你3点就嚟敬拜，其实你喺度，你嘅态度表达紧啲乜嘢咧？
假如你3点钟才来参加敬拜，那你的态度表达一些什么呢？
但呢个唔系敬畏，呢个系藐视上帝，你知唔知啊？
你知道吗？这并不是敬畏上帝，而是藐视上帝。
如果你约咗朋友系一个时间嚟到见面，
假如
喺
你
边
约
度
了一
等？
个朋友啊，某一个时间在哪里等啊，见面，
你等咗佢半个钟，佢都未到嘅时候，你嘅心情会点啊？
你等了他半个小时，他还没到，那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呢？
你会担心佢啊，定一话你心里边会咒骂佢呢？
你是担心他呢，还是心里面会咒骂他呢？
我相信你当时嘅心情应该都会知道系点样嘅感觉，系嘛？
我相信到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感觉，你应该知道的吧。
所以门徒大大嘅惧怕主系带俾我哋一个好深刻嘅提醒。
所以门徒大大的惧怕主，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提醒。
如果你系真系惧怕主、敬畏主嘅话，其实你对神嘅态度应该系好尊重嘅。
假如你是真的惧怕主、敬畏主的话，你对神的态度应该是非常尊重的。
所以你哋起码嚟崇拜，你唔会迟到啦。
起码你来参加崇拜，你不会迟到吧？
系嘛？
是吗？
所以我相信今日嘅经文，其实都让我哋嚟到去深深嘅反省。
所以我想今天的经文都让我们有一个深深的反省。
神有阵时回应我哋祈祷，可能都系有一啲好美好嘅心意。
神有时候不回应我们的祷告，可能也有一些美好的心意。
可能佢真系要延迟一啲，让你经历咗一啲，嚟到令到你产生敬畏嘅心。
可能他要让你经历一些，让你能够产生敬畏的心。
最后咧，我好想透过一个嘅一位弟兄嘅经历嚟到同大家分享。
最后，我想透过一个弟兄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
呢位弟兄嘅经历话俾我听一个事实：
这位弟兄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神有冇即时应允我哋祈祷咧？其实唔系我哋祷告嘅焦点嚟噶。
神有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其实并不是我们祷告的焦点的。
因为我哋相信咧，神必定按佢个美意，喺佢嘅时间，喺佢嘅方法嚟到咧应允我哋嘅祈祷嘅。
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用他的方法。他的时间用他的美意来应允我们的祷告的。
呢位弟兄叫做 Andy 系一个年轻人。
这位弟兄叫 Andy，是一位年轻人。
读高中嘅时候咧，佢就向神嚟到求问，佢将来侍奉神可以点样？
他念高中的时候就向神求问，说将来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向来侍奉神。
其实呢位青年人好好喎，佢好后生嘅时候已经识得嚟到求神，佢好想侍奉神，就问神佢将来可以点样侍奉佢。
啊，这位年轻人很好，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向神求问，他将来应该向怎么样的方向来求问来侍奉神。
咁神就喺佢嘅祈祷里边咧，就感动佢吓，就咧系呼召佢去商界嗰度嚟到做见证。
神就在他的祷告当中呼召他，叫他去到商界里面去为他做见证。
即系话佢喺职场嗰度咧嚟到去侍奉上帝。
就说让他在职场上来侍奉上帝，
喺时佢咧就立志要做会计师。
所以他就立志要做一个会计师。
佢就希望咧嚟到入读喺香港一个最出名嘅中文大学嘅会计系。
于是他就入读了呢香港一个很出名的中文大学读会计师。
佢希望能够入读呢一个会计系。
他希望能够入读那个会计系，
喺时啦，读书考试啦。
于是读书了，考试了，
好啦，高考放榜嘅前一晚，
高考放榜的前一个晚上，
佢都系好拼命咁咧嚟到祈祷求神咧，俾佢能够入到中大嘅会计系。
他就拼命的祷告，希望上帝能够让他能够进入那个中大的会计系。
但系放榜嘅时候咧，佢就发觉嗰张成绩单嘅结果咧，令佢发咗呆啊！
但是到放榜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成绩单的结果让他大大的发呆了，
因为成绩比预期嘅差好多，
因为他的成绩比预期的差很多，
要入读呢个中大嘅会计系已经冇希望。
要入读中大的会计系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
佢好失望，好迷茫，好沮丧。
于是他就很失望、很迷茫、很沮丧。
而且都喊咗一大场。
并且哭了一大场，
佢觉得自己好似忽然之间遇见一个好大嘅风暴，唔知点算好。
他就仿佛遇见了一个很大的风暴，不晓得该如何办。
佢就喺祈祷里边埋怨上帝。
他就在祷告当中埋怨上帝。
佢就话啦：神啊，点解啊？
他就问神啊，为什么？
你唔系感动我将来喺商界嚟到为你做见证咩？
你不是感动我，要我将来在商界上为你做见证吗？
我最理想嘅中大校园去咗边啊？
我最理想的中大校园去了哪儿？
神啊，究竟你有冇应允我嘅祈祷啊？
那究竟你有没有应允我的祷告呢？
咁嗰个高考嘅 A level 嘅成绩考得唔好，
那个高考的那个 A level 的成绩考得不好，
但系咧佢都勉强咧嚟到入读到另一间嘅大学，科技大学嘅工商管理。
但是他能够进入那个另外一个科技大学念工商管理。
直到咧喺大学2年级嘅时候，即系先至再转修呢个嘅会计。
到了念了第二年的时候，他才转系改念那个会计。
经历咗高考嘅失败咧，佢已经收藏起佢嘅骄傲。
经历过高考的失败，他已经收起了他的那个骄傲了。
佢再唔将所有嘅信心放咗喺自己读书嘅能力上边。
他再没有把所有的信心都放在自己读书的能力上了。
其实佢嘅高中嘅成绩其实一路都好好嘅，
其实他一直念高中，成绩都很好的。
所以点解佢觉得自己会考得好嘅成绩嘅？
所以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应该考得很好的成绩的？
不过结果佢呢次要谦卑落嚟啦，
但是结果这一次他要谦卑下来了，
佢要放低自己啦，
他要放下自己了。
佢要知道自己要尽力嘅读之外咧。
他知道自己除了要尽力的念书以外呢，
对于个结果咧，都要交俾神。
对于那个结果呢，他要交给神了。
所以当佢读呢一个嘅大学，呢个科技大学嘅商学院嘅时候咧，
所以当他在那个科技大学念那个商学院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
突然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大学开咗一个新嘅资讯管理嘅课程。
大学开了一个新的资讯管理课程。
啊，这个是在当时香港是唯一独有的一个新的课程。
这是当时香港唯一独有的一个课程。
啊，如果会计再加上资讯管理的话呢，
假如会计加上那个资讯管理的话，
就可以呢能够呢去这个四大的，在香港啊，四大的会计师楼呢就可以做核数的了。
他就可以将来毕业后就可以去香港四大那个会计师楼这样做一个核数师。
而且呢还可以呢在这个IT 的风险管理方面呢有很多的发展。
也可以在 IT 那个风险管理上有很多的发展。
这个方向呢就比只是单纯的会计核数呢就更加辽阔，更加有发展空间。
发展的方向呢就比单独念那个会计呢更辽阔，更有发展的空间。
不单止考到一个专业，
不单止考到一个专业，
最特别的就是呢，如果通常读完会计，只是读会计的话呢，去这个会计师楼做事呢是工时非常长的。
假如是会计师毕业的话，去那个会计师楼工作的话，那个工时会很长。
是起码呢朝头早九点做到夜晚十二点都有资的。
可能会从早上九点做到晚上十二点才下班，
差不多十四到十五个钟头的。
有时候真的工时会长到十四个小时的。
但很特别，他现在读的这个的会计核数和这个 IT 风险管理呢，
但是他现在所读的那个会计核数跟那个 IT 的风险管理呢，
所做的工作却是工时是很一般这样，能够朝九晚六就可以放工。
他的工时却是像一般的朝九晚六的就可以下班了。
不单止发展工作发展的空间是扩阔很多之外，
不单止那个工作发展的空间扩阔很阔很阔很大之外，
他的工时又不会是特别超长的，
工时也不会特别的超长的。
后来他真的找到这样的工作，
后来他真的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
毕业之后就有一份真的他自己又可以侍奉神，不会影响他侍奉神的工作。
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工作不会影响他侍奉神。
想想如果他做单单的会计的话，一日做十五个钟，那哪有时间侍奉神呢？
你想想看，假如他单独的当一个会计师的话，他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他哪里还有时间去侍奉神呢？
所以呢，从中六的时候他祈祷求职业的方向，
所以从他念 中六的时候求问神他的那个职业的方向，侍奉神的方向。
到高考成绩不如理想，
到高考的成绩不如理想，
入不到中文大学的会计系，
不能进中大的那个会计室，
到转移入读了科技大学的工商管理，
到入读那个科技大学的工商管理，
又好奇妙地在第二年的时候又可以主修会计和资讯管理，
然后到了念第二年的时候可以转修那个会计跟资讯管理，
到毕业之后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不影响他侍奉神的工作，
到毕业之后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没有影响他侍奉神的工作，
他很觉得这个是神奇妙的安排，
他很觉得这是神奇妙的安排，
是神听了他的祈祷，
是神听了他的祷告了。
不过他没想过神用这样的方法来到应允他的祈祷，
但是他没有想过神用这个方法来应允他的祷告的，
不是他原本想那个方法，
这个方法并不是他原本想的那个方法，
这个全是因为神那种出人意外的安排和祝福，
这是完全出于神一种出人意外的那个安排和祝福。
所以这位弟兄他最后很感恩地说，
所以这位弟兄后来他很感恩的说，
真系好感恩我 A level 考得唔好。
真是很感恩我 A level 考得不好。
原来喺风暴嘅里边呢，
原来在风暴当中，
感受唔到神嘅工作呢，
感受不到神的工作呢，
唔等于神唔听祈祷。
不等于神不听祷告。
如果我攞我哋自己嘅环境所认知嘅嚟到去求，
假如我们拿我们自己所处的那个认知的环境来求，
其实未必对我哋生命系最好嘅。
其实未必对我们生命是最好的。
神喺风暴里边仍然坐着为王，
神在风暴当中仍然坐着为王。
感谢神，佢话。
这样的神，他说。
好在神冇按我嘅意思嚟到应允我嘅祷告。
幸亏神没有按我的意思来应允我的祷告。
而系按佢嘅心意嚟到安排嚟应允我嘅祈祷。
而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安排，来应允我的祷告。
佢咁样嚟到引述一段嘅经文，《哥林多前书》2:9嗰度讲。
他这样引述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2:9，他这样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一位弟兄 Andy，佢对神嘅敬畏增加咗好多。
这位弟兄 Andy 对神的敬畏增加了很多。
因为佢知道神透过风暴嚟到显明佢嘅心意。
神透过风暴来显明他的心意。
弟兄姊妹啊，我希望大家都同样嚟到去理解，
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都同样能够理解，
能够相信
能够相信，
神会听我哋嘅祈祷，
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的，
神嘅安排系最好嘅。
神的安排却是最好的。
神唔一定按你所求嘅心意嚟到回应你，
神不一定会按照你所求的心意来回应你，
亦都未必会按你所求嘅方法内容嚟到应允你。
也未必会按照你所求的那个方法内容来应允你。
但神却系会按佢最好嘅嚟到俾你。
但是神确实会按照他给你最好的，
所以你唔好埋怨上帝，
所以不要埋怨上帝，
亦都唔好惧怕风暴，
也不要惧怕风暴，
应该惧怕呢位将最好嘅俾你嗰位上帝。
应该惧怕这位把最好的给你的那位上帝。
喺呢个时候，我邀请大家嚟到低头祈祷。
在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一同低头祷告。
喺呢个时候，当大家闭上双眼嚟到祷告嘅时候，
在这个时候，当大家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
你安静一下，
你
我
安静
刚
下
才默想一下我刚才所讲嘅信息。
默想一下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信息。
你有冇敬畏惧怕你嘅神耶稣基督啊？
你有没有敬畏、惧怕这位耶稣基督呢？
或许周围有好多风暴出现，
或许周遭有很多风暴出现，
你或者都好按常理，好自然，你都会好惊。
你可能会暗藏你，你会很自然的很害怕。
但你相信神让风暴俾你遇见嘅话，系有佢最美好嘅心意啊！
你相信神让风暴让你遇见了，是有他最美好的心意吗？
我哋可以发出一个好简单嘅祷文。
我们可以发出一个很简单的祷文。
主耶稣基督啊，
主耶稣基督啊，
大大平静我内心嘅风暴。
大大的平静我内心的风暴吧。
主耶稣基督啊，
主耶稣基督啊，
大大平静我内心嘅风暴。
大大的平静我内心的风暴吧。
主耶稣基督啊，
主耶稣基督啊，
大大平静我内心嘅风暴。
大大的平静我内心的风暴吧。
我哋一齐嚟到唱一首诗歌《脚步》。
让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脚步》。